这里是新桑德尔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节目开头，我想先讲一个苏联笑话吧。苏联笑话人人都爱，对吧？所以我们用一种欢乐的氛围开始今天的节目啊。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啊，赫鲁晓夫正在做一个秘密的报告，严厉批判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暴行。台下呢，有一个年轻人啊，递上来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哪里？”场面就很尴尬嘛，对吧？赫鲁晓夫呢，当众念出了纸条的内容，然后厉声严厉地问会场：“这是谁写的？站出来！”连问了三遍，台下是鸦雀无声啊，没有人敢站出来。赫鲁晓夫沉默片刻，平静地回答说：“我现在来回答你，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非常的讽刺啊，我们是感觉到一种轮回，是吧？你以为自己掌握了某些话语权、某些道德的高点，然后你去质问别人，其实呢，发现你身临其中啊，此情此景的话，你可能也做不出比别人更好的一个决策。这个苏联笑话给我印象太深刻了，为啥呢？是想引出另外一个我本周看到的一个帖子啊，最早是在那个 X 平台上看到的。这个帖子呢，也是短短的两三行话。这一刻，我突然懂了父亲当年的无奈。哎，我一想，这什么无奈啊？是不是青春期的选择，是吧？结果发现不是的。他说自己的父辈当年站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国家 GDP 翻了100倍，可是他为什么赶上那班时代的列车没有赶上呢？对不对？如今我也站在 AI 的浪潮下，大模型迭代不停啊，机会明明就在眼前，却抓不住风口。原来说我终究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普通人，呵呵，今日方知我是我。所以我也分享给了丁丁啊，第一眼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这次不是也有一个笑话吗？就是说今年的春晚还邀请普通人，就是来当观众嘛，来一起看。然后大家说，原来这个词叫群众啊，现在变成了普通人。原来我们都是普通人，这个其实感受不是很深啊。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词儿，我反而感受更深。以前我们常听一个词叫时代红利啊，就说谁发了，谁什么淘到第一桶金了，谁站在风口浪尖上了，是因为他赶上了时代红利啊，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吧。现在有个词儿叫时代黑利，红利一个没赶上，黑利都赶上了。所以往往说时代红利，但都是回头看，哇，当时改革开放浪潮，哇哦，当时互联网热潮，哇，当年创业热潮，那都是回头看。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个潮来了，对不对？那当时赶上的人呢，你回头，哇，他当年弄潮儿啊。但是回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假设当年马化腾没有去就是创办他那个 QQ 的话啊，没有创办腾讯的话，他拿那个钱买房子，那现在可能也赚了180倍的啊，但是远远没有他做这个腾讯赚的多，那显然是嘛。但是谁知道选择哪条路才是最能赶上时代红利的呢？但是呢，时代黑利啊，那可是你可能随随便便，根本你都不用刻意去赶啊，你可能就一脚踩进去了啊。这个反而是让大家感受更深刻的，那你就是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你可能就会赶上时代黑利啊。比如说这个经济下行啊，突然自己刚上车的房子啊，它就腰斩了，对不对？房贷一下还不上，突然因为某个行业衰退，所以你就失业了啊，你不用做任何的准备和努力啊，你可能就赶上这种时代黑利啊。所以这个可能让我感触更深一点啊，就这个词。
那么这个分享的作者，他里面的有一丝无奈啊，事后看是红利，对吧？改革开放的浪潮，其实很多人当时也做纠结的选择嘛。有些人是不愿意所谓的下海的，他在国有企业里面，他在体制内当公务员，他觉得铁饭碗很安稳。有些人呢，是从老师的身份、体制内的身份，毅然决然的所谓的下海，对吧？去南方，去深圳小渔村，结果摸爬滚打，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的企业家们。你说在那个时候啊，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谁有多少人敢于选择放下铁饭碗，走向市场经济呢？
那你想多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很多人根本那个时候不是自己选的，他是被迫无奈啊。我看了好多演那个时候，现在叫做年代剧嘛，那个怎么都是怎么演的，下岗了嘛，别无选择。我看有一个电视剧就是这么演的，在面包厂里边，忍不住食堂啊，在食堂工作，忍不住 偷点菜回来给自己家孩子嘛，补一补，结果被举报了，那只能下岗，怎么办？又没有，那个时候你要离开了这个大集体，你是不可能再找到一个体面的体制内的工作了，那你只能当个体户啊。虽然个体户在整个的鄙视链的底端，那你也得吃饭呢，对不对？那就只好开个小饭店，好家伙，火了，最后就变成了大饭店，对不对？开成了连锁啊，展开了一番大展宏图。然后还有各种这种一下子没有办法啊，只能到路上摆摊儿啊等等。我记得好像还看过，比如说那个钢的琴，那个电影里面啊非常的经典。不是他当时想给孩子，他原来在工厂里工作啊，工厂黄了，全都作废了，这些器材器械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他想给孩子做个钢的琴，不就到处找自己的原来的这些工友吗？一看有的是在配钥匙，还有的什么下海了，总之不是在摆摊儿，就是在创业。那也是很多人他并不是说啊怎么怎么主动吧，也是被时代推了一把吧。
这是两码事儿啊。那我可以多讲几句啊，因为刚才丁丁说这个问题，改革开放按照我们课本里面所给的准确的数字是1978年开始的嘛，对吧？那丁丁所讲的那个是中国的下岗潮，就是说你即使想在某些单位里待但不行了，你被迫得下岗，那个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01年是就新世纪啊，是绝对的高峰期，这是中国下岗潮的一个很密集爆发的一个时期啊。当然也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政策，对吧，咱们就不说名字了，相关，那是被动的下岗。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是第一年开始了，这个还是有所区别的。
1978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是农村的承包制，那是有个小岗村吧，就是农村承包到户啊。那时候讲的改革开放1978年讲的是农村，真正的下海啊是深圳开始发展，南方开始发展起来了，再加上开始有了个体户的经济啊，那其实都到了80年代了啊。
是啊，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个分享的帖子，人家所讲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看是很多是红利，很多人选择了去南下，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的企业家们。那个时候不是说被动的下岗嘛，但是后面的下岗潮你被迫的去走向市场经济嘛。你不管是在哪个时期，很多人是面对着这个选择，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放弃安稳的工作，或者说甚至说离开自己的家乡，摆脱过去几十年的家乡故土情结，对很多中国那个时候的父辈的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重大的艰难的人生的一个选择，这个并不矛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你说是不是 AI 的这个浪潮，各种大模型是不是一个时代的红利？可能它是让那些有眼光的人能够尽早的，要么你就投身其中，要么你去用自己的智慧才能为其所用嘛。生产力工具新的出来了，你就无其所用，可以做出来很多东西。我举几个例子啊，我也是很震惊，就是咱们国人一旦脑子解放了啊，赚钱的思路是特别的活跃的。我看了一个小红书的一个截图分享啊，因为小说它现在也有一些商店卖一些产品嘛，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 AI 红利之中有一个所谓的龙虾啊 ,OpenCloud,CloudBot, 这个国外这个模型啊，所谓的全自动的去部署你的 AI 的人工智能助手，甚至直接导致了苹果一个 Mac Mini 那个小电脑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啊，因为它可以方便去配置那个 CloudBot。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些是听过这个词儿的，就有很多人去赚这个信息差，这个认知差，就他们在小红书上开了一个小的网店卖 Open Cloud 教程，教你一步步怎么搭建，不到20块钱一份吧，其实就虚拟产品嘛，大家知道它的编辑成本等于零嘛。看销量粗粗算了一下，人家就这一小波，就一两周就赚了7万以上，非常的让人惊悚啊。所以我看到推特上有一个调侃的一个知名的程序员，就做独立开发的一个程序员，他说我们吭哧吭哧的去打磨 APP 产品，去想怎么去改变世界，去想着自己的 APP 有多么丰富的功能价值，是吧？结果你看人家这些，你可能都瞧不上入眼的，都没不是什么纯技术流的，人家就搞这种信息差的搬运，就能够赚很多钱，比你做一个独立 APP 开发还要赚钱。当然他这个口吻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酸葡萄的心理吧，很不是滋味啊，自己感觉还挺体面的，很技术含量很高的，还不如人家这些做信息搬运的，卖这种9块9、19块9的课程还能赚很多钱啊！这个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你说这帮人是 是技术很牛叉吗？那显然不是，但是他看到了这种需求，看到了所谓的可能他理解是一种红利吧，对吧 ？AI 的红利，各种模型层出不穷的红利，人家就包装成产品去变现了，而且是证明了市场确实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也分享给各位。
从去年春节之后 ，AI 开始兴起，所有能看到真的用 AI 赚到钱的第一批人或者最大的一批人，就是讲怎么用 AI 的呀，就所谓的 AI 讲师。我上次跟群里边大家还一起讨论过，就是各个单位都在请人请讲师来自己的公司里边给所有的员工来讲什么是 AI， 怎么用 AI， 比如怎么用 AI 做 PPT 啊，怎么用 AI 做短视频啊，就是等等啊，就各种各样怎么使用这个工具，那都一时难求，人家档期全部都排满。我记得我们当时请了一个讲师，大概20000块钱吧。然后我一问，差不多都是这个价，就是来讲一堂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就20000块钱，而且排满哦，你要是不赶紧下定，人家时间就没有了，都是全国飞的。然后那个群里边听众都说，哎呀，那我们那个部我们也请了，哎呦，真的是一问的各个集团请的都有，都是这几个人。那你看他赚第一批在 AI 赚的钱的就是这些，然后接下来就变成了线上的这种课，那好多好多的播客不是已经被吐槽了吗？就请了所谓的什么 AI 达人，对吧？讲一期怎么做 AI 节目，结果最后都是在卖课啊，等等吧。这个反正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听了这些课真的会用 AI 了，这不知道。但是这些人啊，确实是赚到钱了。这无论是教什么、用什么信息差，最后换汤不换药啊，都是靠这个在赚钱。
那些穿着长衫的科班出身的，觉得自己的 IT 编码技术代码写的比别人溜的是吧，结果反倒发现自己在这种 AI 的浪潮面前啊，他可能还不如，确实从商业利益回报上来讲的话，还不如那些他瞧不起的人更接地气的做法来满足我们这么一个半封闭的环境，有些人他确实有这样的需求。你以为你有的很简单的技能是吧，比如说怎么打开谷歌呀，怎么连接 GitHub 呀，怎么下载各种库啊，怎么去配置你的 Open Cloud 这个龙虾个人的人工智能助手啊，你觉得这都是小儿科的开箱即用的东西，但是它有巨大的一个认知差、信息差，很多人就是不懂。所以呢，确实有一些接地气的做法让他们赚到了这样的红利，我也是非常欣赏的，没有说谁瞧不起谁啊，我也非常的感同身受于这个帖子所讲的后半段，就是如今我也站在这个 AI 浪潮下，到底能不能抓住风口啊，像当年自己的父辈在改革开放浪潮之中，自己何去何从是吧，还是说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普通人，即使有些浪潮来了，自己身在其中，但是无法看清全貌，或者说自己很迷茫彷徨，不知道该干什么，这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有些共鸣的一种心理的恐慌吧。也包括那些还没有失业的人，正在坐办公室里的人，他们也是会有些焦虑，就是现在 AI 越来越成熟，各种可替代的方案越来越多，自己如果是当老板的话，那确实可能就没有保留一个庞大的团队或者说你这个岗位的必要性了，因为 AI 更便宜是吧。这样的一些分享，一些厂子老板去裁员，去部署智能的客服，去部署其他的这些 AI 替代的岗位真的很多，你说那些正在上班的人他能不恐慌焦虑吗？显然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我还是感觉啊，人赚不到自己认知之外的钱，你要是本身你就是 AI 行业，或者说你已经精通 AI， 你在想这个问题也不迟啊，但是你跟 AI 边儿也搭不上啊，然后你想你是不是没有踏中这波时代的红利，我觉得就有点想多了啊。
所以不必焦虑是吧，安安稳稳的上班没有任何问题，不会受到影响，是这样表达的吗？
你知道以前说中产破产三件套吗？房子有贷款，老婆全职，然后什么孩子上国际学校，现在又换了新的三件套啊。忘了是有两件套是什么，但第一件套就是创业，自己当老板创业啊，这就是你要赶这个时候下去啊，投资无论做什么，那可能都可能就导致你啊一下多米诺骨牌就倒塌了。至于说
那确实创业历来是九死一生嘛，不管是 AI 时代的创业还是其他的实体经济的创业，这个可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对对，
就是你是要下场去创业，还是说你现在正在 一个岗位之中在想怎么样自己不可替代性能够增强一些，这似乎是两个话题啊。
没错，刚才你说
不是说非得是大家好好工作不上然后就要去创业的，
老板不需要一个团队啊。我可能误解了你的意思啊，就是老板不需要一个团队了，那岂不是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自己起势了啊？那就是不是这是一个创业的好时机啊？我可能理解错了。那你可能说的意思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怎么利用 AI 保住自己的岗位，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不可替代性是在削弱的呀，甚至包括很多文职岗位嘛，对吧？写稿的人，那真的，我说实话，我现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啊，我有非常多使用 AI 的部分，效率真的是很高。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当然有一个叫孙哥的人啊，他割了很多人，他说一些很极端的个人观点啊，孙宇晨他讲的话，所以你平时你不需要再跟其他的人聊天，你要尽可能多的跟豆包聊天，那可能考虑到大陆的老百姓对吧，咱们普通人能够免费使用的工具比较好的是豆包吧，你多跟豆包聊天，不要跟其他人去聊天，这样的话给你的可能信息带来的补充认知思维的启发会更大一点。这是孙宇晨也是本周比较惹争议的一个他在推特上写的话嘛。还有像马斯克，像英伟达的创始人黄教主是吧，在很多场合接受媒体采访，因为很焦虑对吧，到底那些 AI 来了是不是很多工作岗位被优化掉，对此黄教主你怎么看？他面对非常多的记者媒体各种达沃斯论坛都在问这样的话，那显然代表着很多人在焦虑嘛。
这我想大家很多人应该在工作当中已经用 AI 用了一年了吧，就已经它成为一个不可倒退的工具。我今年看到一个文章的标题啊，很多人都在转，但我没有点去看，但是看标题我已经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了，因为在业内，我们业内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嘛，就是说马上 APP 就将消亡了，就是没有人会在，因为你知道所有的通道啊，就是你通道，就是你要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入口，打开手机，你并没有进入互联网，你打开哪个 APP 这才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所以这是一个入口。那你从哪个入口呢？以前都是从 APP 各种各样的 APP 的进入入口，但后面可能 AI 就是入口。因为我没有必要，比如说啊，我现在本来导航，我说从哪到哪怎么走，我要打开导航软件，但我现在都是打开 AI 的 APP， 我就直接发语音问他，我现在要去哪，给我几条路线，怎么走，怎么乘车，就是我都没有再打开导航的这个 APP 了。那比如说我要去哪儿什么什么旅游行程对吧，我也不会打开携程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直接问这个 AI， 我就说我去哪的话应该有哪几个景点值得去啊什么，就这个就变成了，以后 AI 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互联网的入口，它会让很多本来打开率就不高的 APP 就直接死了，特别是对于媒体来说这 APP 可能就死了。那其实所有的人你不用说哎呀我要不要学 AI 它就成为你的就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就像大家说没有人在问我要不要学学微信怎么用，因为你离开它你就没办法生活了。那现在这一年来看 AI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啊。
以后没有 APP 这个说法我也在 Twitter 上看到过啊，所以有另外一个配套的说法啊，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刷到过，逻辑上就能够串得起来了。那个表达的观点是说以后的手机啊电量会很充足耐用，为啥呢？逻辑就是以后的智能手机只需要一个AI 的助手加文件管理器，就是沿着那个逻辑来的，就不需要有其他的 APP 了，因为你很多事情都是在 AI 模型里面你的私人助手帮你去完成，你需要打开微信吗？你需要打开各种订票的软件，火车订票的软件，其他的一些应用工具的 APP 吗？都不需要了。所以未来的智能手机可能就是文件管理器处理本地的文档照片视频，然后告诉你 AI 助理你要干什么就可以了。
而且我发现啊 AI 还有一点好处，它可以查询到404的内容。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啊。但是呢因为现在 AI 为了避免出现幻觉，它给你出了一个结果之后啊，它往往会跟你说它参考了哪些资料，给你很多很多链接。那我很多链接点进去其实已经被删除了，就404了。但是呢它仍然可以很顺畅的啊就访问到原文件。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有一些动作就没有必要自己做了。就只要 AI 它以后更加的精准一点。当然啊前面你说的那个跟 AI 多跟 AI 说话啊，其实我也不见得觉得啊就完全好，因为我发现 AI 非常非常的迎合你啊，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是啊，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你跟他交流的方式因人而异的不同啊，
就他不会给我更多就是比较思辨的内容，就比如说我之前我问他啊、我之前我问他，我说就是美国新出了那个膳食指南嘛，那我说你觉得这个膳食指南有什么亮点啊什么的，你觉得它这个可靠吗？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大堆就非常可靠非常科学，结果呢我过了几天发现了有一些专家在批驳啊，说特别是一些知名的学者就说什么美国膳食指南简直把这么多年专家的推好不容易研发的这个理论全部都推翻了，就做出了非常相左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让很多专家怒不可遏。然后我就又问 AI， 我说是有这么回事？他说是的，是很多人不同意啊，觉得他有很大的问题啊，巴拉巴拉。那你之前怎么没说呢？啊，所以这个，就你还是要，
这不是 AI 的问题，这是你作为一个提问者的问题。有非常多的技巧来去解决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给人感觉 AI 在奉承你。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技巧啊，这是我看到了一些模型的大神告诉你该怎么去用，非常简单。就第一，一次啊，我也问过豆包这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如何向你提问，能够更好的使用你。豆包给了我几个规则啊，跟我在看到外网的非常类似啊。就第一，你要一次只问我一个问题，不要 ABCD 的很多连在一起去问，这样的话 AI 会每一个都回答的不是很好。第二呢，你不要去带入自己的情绪观点，比如我觉得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想怎么怎么样，不要用这种口吻，你要用一种第三方的视角去描述这个问题。比如说今天你刚才问这个美国的膳食指南新版，可能另外一个人会这么去问豆包，美国发布的最新版的膳食指南，一个专业的营养学医生会怎么看待，他会从哪些角度看待，就和你丁丁这个人我完全去除掉，你不需要你存在，你用一种第三方客观视角，这样的话 AI 模型会基于你很多的观察的视角，他思考的维度就全显示出来了。这是我在外网看到很多教你如何去使用 AI 的一些教程给的一些建议，也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我这个当然是非常赞同了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像正常跟人聊天一样，就一直跟 AI 聊天。如果我说我跟一个朋友去说，或者跟一个同事去说这件事儿，他如果看到了其他的，他可能直接就说出来了。但是呢 ，AI 他可能会就一直顺着你说，他不会说我不同意或怎么怎么着的啊，就。当然我要是一直想着我要获取更多的知识，我就是要问他，我第三者啊，那这种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如果像正常的人聊天，我只跟他聊天的话，那可能他会给我带来一个茧房啊。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有可能呀，这个就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了。你想是多一点理中客的信息量的增加，还是多一点对他的情感价值的一些诉求，就看你怎么去平衡了嘛。
嗯，
你想把它当成一个私人的情感助理，那它的角色定位那就是一个提供更多价值给你很多的刺激点的顺着你说的一些情感助理了，这是看你怎么去选择你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当然我刚才提到很多人用这个 AI 啊，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了，比如说咱们播客领域，我已经在各个播客的平台上听到很多就是 AI 制作的播客，当然他也有听众啊，然后呢我内心我已经知道他是播客了，因为是 AI 做的了，因为 AI 说话的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啊，我就知道这一对男女啊他就是豆包生成的。但是哎呦他又说的又挺好的，你知道这种心情真的是很矛盾，自己就是干这个的，然后你一听还知道就是 AI 做，但是哎呀里边这个逻辑性啊，然后讲的内容这个信息的丰富度啊，哎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的，就还挺值得一听的，都忍不住想点个赞啊！所以这个被应用啊，真的已经渗透的非常的多了啊。
所以你矛盾的点在什么呢？
矛盾的点就在于，
因为你是从业者，所以你发现 AI 做的非常好，
就
它
有可取之处，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那么机械。有的人说话呢，很多人评论说，你这个播客做的就像 AI 在读，对吧？这个肯定不是在夸你了。但你实际上真的去听听 AI 做的播客，你就不会觉得是 AI 在读是一个什么 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或者那么的明显啊。虽然 AI 现在，因为它
这听着像是一个真人在面对 AI 浪潮的时候他的岗位的焦虑啊，呵呵，你恰恰印证了这种焦虑啊。
但是不是有人说了吗？真人播客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会出错，他会不是那么的严谨啊，这可能是他的以后真人播客的优势了。也没有人一定要想去听全对啊，完全缜密。完全完美的内容。
这次春晚不是有一个调侃的梗，一个笑话吗？说这次春晚机器人含量很高嘛，最尴尬的是那帮跳机器舞的，原来机器人跳舞并没有那么僵硬，而且反倒是很流畅。你让那帮模仿机器人舞的该怎么办？我看了真的很好笑，因为过往我们看那个机器舞，它真的是人模仿机器很笨拙，一格一格的那种动作。现在发现机器很流畅，笨拙的是人。
对，就是我们
真的很尴尬，
跳那么多年的机械舞，一卡一卡的，然后发现机器人真的跳舞的时候根本不那样啊。有人说这次春晚，以前春晚我们老吐槽没有年味儿啊，这次春晚连人味儿也没有了，都变成机器人了。还有人说，我们发明 AI 发明机器人是想他们来工作，我们来载歌载舞。结果机器人真的造出来了，发现他们在载歌载舞，我们还是在工作。
所以我想问一下丁丁啊，你也是 A 股的资深投资者啊，很多人去说了，你看现在春晚的含机器量这么的高，春晚之前埋伏买那些机器人概念股的肯定有福气了嘛，肯定会大赚一波。那么我们录制公开节目的时间啊，马上就会有迎来春节假期之后的 A 股的开盘。你觉得机器人概念股在春节之后的开盘，你预测一下会是什么样的走势？
我觉得会涨的。大家本来呢，很多的事情啊，就不是一定要看什么数据啊，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是看一种事，就是这种事就是所谓的共同的观念，就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这个东西会涨，那它可能就会涨。就这种共识有的时候就是靠春晚这种场合来把它凝聚起来了。所有人在看那个机器舞的时候，特别是他们打那套武林功夫少林功夫啊，就是所谓那个语数机器人的什么年会啊，一顿拳脚打下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共识啊。甚至我还看到，当然咱们那国内报道的说国外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就专家看完中国的春晚都大为震撼，然后再大为震撼，然后再看自己家的机器人都唉声叹气说你们这帮笨蛋。不管怎么说，造势已经成功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会大涨的。
我可能是对 A 股极不自信啊，被割得太深了。我预测接下来 A 股开盘之后，机器人概念股会脉冲式冲高，然后迅速的回落砸盘，会套住很多人。希望像丁丁所说，那些提早埋伏的人能够大赚一笔吧，对吧？
不光是机器人吧，还有相应的科技股 AI 股在去年的春节之后啊，一飞冲天啊，带动了整个的 A 股大盘。那就看今年，其实除了这个事之外啊，也要看整体 A 股的大势吧，所以是不是能够形成共振，或者说科技股能够拉动大盘啊，一起向上震荡，向上这个攀升吧。啊，这个我是觉得在春晚这么极力的呼吁下，应该是达成了这种共识的。至于是不是这个脉冲式的，这个我也不好说了。
当然了，这一次的春晚确实带来了很多讨论的话题，我相信这几天啊，假期的其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相互的聊，也有很多的媒体啊在宣传啊，越来越没有年味儿，这是肯定的嘛，对吧？那今年的春节的拜年啊祝福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调侃啊，是吧？包括似乎今年大家收到的拜年的祝福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包括微信群的红包，这些抢红包的活动也安静了很多。那丁丁对此，你刚过完春节假期，你感觉怎么样？先分享一下你个人对今年春节的一种感受吧。
嗯，我还是比较同意这一点变化的，而且变化非常非常的强烈啊。首先呢，就是我没有一个群在发红包，就是往年呢，当年这个刚刚兴起这种群红包的时候，那真的那一回忆起来，那太火爆了，是吧？就火爆到过年的除夕的那天晚上，就各个群你都抢不过来，根本抢不过来。当时还有很多的小工具、小程序，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记得啊？你可以植入木马代抢，当时还上了热搜呢，就说这严禁呢，就是植入这种木马， 就第一时间就抢了啊。然后还有一种小工具可以提示哪个群里有红包，就马上提示你啊，让你第一时间去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都没有时间干别的，吃饭年夜饭都吃不好了，因为所有人都在各个群里边抢红包。还有什么红包接龙，就是抢到最大的那个人要继续发啊，然后就这样就群里边，所以就红包就是源源不断啊。当然有的人就发一分啊，大家就抢，一抢完发现每个人只能抢一分。如果你要收到了什么人均在一元以上的，那真的就是大红包了啊。有人不是说嘛，这地上有一块钱你可能都懒得捡起来，但是你微信里要收到红包，你马上就得发个表情包谢谢老板。然后当往往单位群里边在过年的时候，领导也会发个红包，而且一般会发个很大的，比如说500元的，就这种巨额的红包一般都是领导发的。然后群众只要表演感恩就行了啊，不会有人这个时候在领导的下面再发个红包什么的。但是今年竟然一个群都没有。我很少见，以前扫归扫还多少有，今年一个都没有啊。有人说这种变化呢，其实是这种红包的社交货币啊，它开始通货膨胀了。就以前几块钱的红包，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其实它是一种社交的润滑剂吧。就真的你抢那点钱，值得你花那么多时间吗？你可能就抢了几分钱，一晚上你可能都抢不到十块钱，但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里面，其实它是一种社交。那一开始大家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嘛。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红包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本来是一种游戏化的，鼓励大家。其实刚出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就谁会用这个工具啊，这个功能啊，这不钱都没处花吗？为什么要在群里边发红包啊？这红包又不能还我啊。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一种社交的润滑剂，它能让群迅速的活跃，所有人都跳出来，800年不说话的人都说出来了，然后你能感受到所有的人对你感谢啊，就是这种存在感，这种成就感啊，不管你发个多少的红包，大家都会感谢你啊。那现在呢，这红包就真的是变成了转账的工具了，一个功能性的工具了，它没有这个游戏的属性，然后它也没有就之前那种社交的作用了。因为呢，首先人们觉得，哎呀，都有的时候，我记得去年吧就开始，有的时候群里的红包你发完之后啊都抢不光，就很多人都懒得往上翻去抢，因为抢了几毛钱的红包你还要搭上后续的谢谢，对吧？你还要一直在那儿什么发各种表情包跟他人情互动，你就感觉亏欠了人情。我有一个媒体的，就是很多媒体的这个群里倒是定时发红包的，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发了红包，你领了红包之后，你就要在朋友圈里边帮他发个啥，然后还有截图回到这个群里。以前我有个同事，还有什么一些群里边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先发个红包，发红包之后呢，你要是点了，你就要比如说帮他点个赞，帮他干嘛的啊，转发一下，不管怎么地啊，他不是无偿的，所以你就觉得，哦，我天哪！以前别人要求我发朋友圈，发个广告还得给多少钱，现在你发个快八毛的，我就得给你付出这么大代价啊，给朋友圈里给你发广告，这也实在太不值得。所以那些群里的红包我是从来都不点，从来都不想，我都不管是啥，我先不点，我就怕点完之后我就欠下这个人情，我不干还不好啊，你还不好这几毛钱三四毛钱你还回去，好像也挺不雅的是吧？所以我现在我都不抢，就是这个没啥意思啊。而且现在呢，这种没有什么目的性的红包，毕竟现在经济也下行嘛，就人们在心理上啊对支出啊变得挺敏感的。你哪怕是虚拟的小额的啊，大家想想啊，能省就省，对吧？该省省该花花，这种发出去了之后，人家虚情假意的还你几个谢谢，他也不会真的领你的好啊。发不发好像也没多大意义啊，就好像大家都变拎得清了，都变得冷静了之后啊，所以这种红包也就去魅了吧。不知道掌柜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察？
红包数量显著的下降，祝福的数量显著的下降。当然了，也是有来有往啊。我所有人给我发祝福，我都会回赠的，对吧？这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你不可能说你不认可这种形式，然后你就装没看见，这好像也有失礼仪，是吧？我们今年是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就您刚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这种抢红包少，是因为大家感觉通货膨胀了啊，这种红包的这种意义形式感贬值了啊。啊，确实很有道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
嗯，
而且大家抢这么多年红包，能抢多少大家也心知肚明啊。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还是一个在职的，你们公司每年老板会在群里面有这样的传统，我的判断是这种红包大概率成员是会参加的，是会起哄的。但是如果不是老板，因为你预期他发的红包不会很大，你抢了几毛几分也没什么意思，那你大概率就不会发，不会抢。我不知道这样的观察，丁丁是不是也有感同身受啊？你如果群里面老板发一两百的话，你不抢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补充一下，老板也好多年都不发了，近两三年都没有看见哪个老板在群。
经济形势问题啊，
老板早就不发了，就经济形势大好那几年，疫情之前，好家伙。真的是过年的时候会看到几百块钱面值的红包在群里发，这真的好多年都再没见过老板啊，这都是多么遥远的回忆了。
就打一个比喻，就是你在地上看到一毛钱，你比如一毛钱就一块钱，按照现在的消费力的情况的话，很多人是不会捡的，但是地上如果有一百块钱的话，我不太相信说你看了不会捡，这就是大红包跟小红包的一个问题啊。那种活跃气氛的小红包，你知道捡的不会很多的，可能就算了算了，不要再去搞这种事情了。如果是你本职单位内的，你知道老板这种固定节目的，那我想大概率大家还是会去抢的吧。
再说那个，不知道，大家也可以群里说一下，这个评论里说一下，你们工作群里边还有人发红包吗？反正我这是多年未见啊。这可能别的群里边，就是什么媒体发布群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功利性的啊，但是这个工作群里真是好久不见了。那还有说这个拜年短信，哇，真的变化巨大。以前过年的时候要到十二点，那手机都真没电了啊，就无数条发过来。然后一开始呢，大家当然知道都是短消息啊，短消息发短信，那个发群发的。现在呢，当然就是微信的了。然后最开始是文字发的，你一排看下去，因为所有的微信你不用点开，它就有一段缩写，就能让你看到一行字嘛。你发现基本上大家都发的都是同一段，什么鞭炮声声辞旧岁，啦啦啦啦啦，反正一开头第一句都差不多是这个，你就知道这都是群发的啊，就非常非常多都是文字的。后来呢，就改成了图片拜年。发一张自己的照片图片啊，后来呢，去年开始吧，今年拜年就变成了 AI 图片拜年啊，就各种 AI 图片生成的，反正这也挺方便的啊，动图也有或者怎么的，反正就 AI 拜年了 ，AI 图片了啊，不管怎么升级，基本你都能看出来都是群发的，今年真的是格外的少，实打实的说，格外的少，你少呢，当然你说。也有好处啊，就少，你别说刚才掌柜说所有都回啊，我之前钱多的时候那没办法回，那几百条我也准备了一条，就准备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打开其中一条复制的时候就开始回，就你说这有意义吗？就是大家都发一毛一样的啊，但是现在呢少归少，哎，我看绝大多数前面都带着两个字钉钉，哪怕后面也是复制的，但好歹你能确认这条短信他亲自编辑过的，他带上你的名字啊！我不知道现在 AI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功能啊？就把每个人，我看有一个人说，你们还在愁发短信吗？他说我设计了一个小程序，就是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卖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就让我的 AI 跟他说，我这群里边180个人，你按每个人都完全不同的，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吧。把每个人不同的给我生成一条祝福的短信，并且发送给他们，然后就瞬间完成了，也挺高级的啊。那这更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啊，这更不走心了啊。总之呢，我先把我这段说完。总之呢，大部分呢都是加了名字，所以很多人说，虽然说变少了啊，但是真人发送的多了，就真心发送的短信好像多了，而且越是短的，比如说有的人说就钉钉。新年快乐，丁丁过年好啊，就越简单的你越觉得哎感动，手发他就是用手啊，手动手搓的啊，手搓了一条短信发给你，一点不群发，但是心已经到了，不比那些写了一大长串这种虚情假意的话就是要差嘛，所以这种反而还显得更加的真诚啊，更加的受欢迎了啊。当然这个前面我说的这个 AI生成每个人都个性化的这个祝福短信，掌柜你想说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在现阶段的话，你可能是还要去交互， 让你的 AI 的工具来实现这样的东西。那再过半年之后，就是所谓的独立的 AI 助手，像 CloudBot 这些东西，它就是你的线上的个人助理、个人秘书，你就这样去用它吧。你不需要再去端怎么样的去交互，让它输入命令，输入你的通讯录该怎么去回，你只要告诉它你要回办这个事情，它就自己去完成了。它就像是一个真的所谓的活的智能体一样，去帮你完成这个事情，更加节省你的时间，甚至说更加细致的定制化。你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哪个通讯录里面把你的祝福结合着一些过往你们一起做过的事情啊啥的，更加的个性化定制，让你更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群发的一个祝福，因为很多东西是只有你和他才知道的。因为他这个智能体，这个 AI 助手，他掌握了你的通讯录权限，掌握了你的相册的权限，掌握了你的可能拔取了你过往的朋友圈、微博，知道你跟谁一起团建了，一起怎么怎么样了，更加的个性化定制，去后台偷偷的跑，甚至都不需要前台，你去跟他去交互。我相信半年之后可能就实现这样的功能了吧。
有点可怕呀，他都替你社交了。你都不用自己社交，
这个不可怕，这个、不很好吗？
然后呢，可能这个人跟你的 AI 智能体打得火热啊，但是你本人跟这个人还是很生疏的，你都不知道他们聊了，就是说你的 AI 跟他的感情增进了，其实跟你也没有多大的关系。然后对方知道了呢，也许对方也是个他的 AI 秘书啊，两个 AI 唠得火热啊，两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彼此毫无感觉。哎，但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想象啊。我只想说说为什么今年的，或者说越来越以后，短信变少了，是大家不想这个虚情假意了吗？啊，这个肯定是有部分的原因啊。但我觉得最基本的背后有个逻辑，可能是更精准一点啊，就是共同的叙事时间没有了。共同的叙事时间消失了啊，因为呢，在过去的时候，无论是大江南北吧，就大家过年的节奏还是差不多的。比如说除夕那天晚上就要吃个年夜饭，所以大家的这个生活节奏相对是统一的。然后就在除夕的那个晚上，就是所谓的共同的叙事高峰，大家都会集中在那个时间拜年。家里边可能小辈儿跟老辈儿拜年，或者对吧，现实中就开始发红包了或怎么着啊。然后在群里面呢，那大家集中这个时候拜年，它其实有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存在吧。比如说春晚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大家这个时候都把大家凑到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叙事时间里边，形成这样一个氛围，然后就开始发短信了啊。但是呢，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碎片化了，在那个除夕的晚上，有的人可能就在打游戏啊，有的人可能就直接看剧去，没有就没有这个共同的这个叙事时间，也没人看这个春晚啊。但是虽然说春晚今年说什么点击率历年最高啊，收视率历年最高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统计出来的。哎，有人比如说还在加班啦，有人在旅游了，就大家并没有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儿。比如说以前在春晚上，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福字儿，有个敬业福吧。那平时一点也怎么也摇不出来啊，就支付宝怎么也凑不上来，到了春晚那天晚上，好家伙就开始发。然后前几年是一到春晚就大家一起摇手机摇红包摇就反正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行动行为就把大家都凑合在一起，然后大家那个时候正好都在看手机，哎，就共同的叙事时间到了，我这个时候顺便就把短信发了。但很多人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没在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也想不到也忘了啊，也没有这种感受，所以这种集体共鸣的热闹的感觉就自然就消失了，然后大家也不觉得发或者不发有什么感受，没有人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没有那种氛围了啊！我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大家不是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就没有一个集体的这种基础了，是吧？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各自在自己的娱乐茧房奶头乐里面去快活了，是吧？那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啊，也是供大家参考，就为什么祝福收的少了，我觉得是一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底层就体现在你知道我发的东西可能是统一的 AI 生成的祝福，对吧？这个没办法，因为咱们坦率的讲啊，华丽的词藻、动人的文案，它还真的是有一点一个个人的表达能力的一个要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的。我有一个证据能够表明这个事情啊，就是 你像你可以去问豆包，问 ChatGPT， 它的用户用它来做最多的事情，有比如 Top 10哈，有一个很靠前的是，中国有14亿人啊，有几亿的 AI 的用户啊，用这些 AI， 你帮我生成朋友圈的文案，就是我连基本的，我连朋友圈怎么发好看的文案，怎么写，我都不会。因为这大家的教育水平啊、认知层次啊、表达能力真的不一样。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基础成立的时候，你去发一个，首先你发一个不是自己弄的祝福，我觉得底层是一个羞耻感、羞愧感，不好意思，因为你预期对方就知道这个东西你太落伍了，你跟不上时代了，你很 old fashion， 你的这种方式非常的 old fashion， 现在都是 AI 遍地行的一个时代，然后你还在用过往的方式来试图挽回一些情感上的链接，对吧？人情世故的链接，会让对方觉得你这人非常的落后，老登都不能再老的老登，就跟这个时代完全脱节了。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安感，这种顾虑，会让大家想，那要么我就不发了，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我也同意吧。其实你知道吗？一旦出现了这种 AI 会做出很好的文案之后，大大降低了每个人原创的热情。你像当年啊，就没有这个各种群发短信的时候，我妈有个同学群，哎呦，她这个人呢，她就是喜欢搞这些，她就会到过年的时候，把每个人的同学，她大学同学的名字就写成藏头诗，知道吧？就在同学群里边，什么比如说朱时茂啊，就朱啥啥，时啥啥，茂啥啥，你啥啥，过年好啥，反正就是第一句跟是一个，她要研究好久，在那想这个东西，然后一发出去，大家一顿赞美。现在你说谁还有这个创作的热情？你写的不好，大家笑话；你写的好，人家都以为你 AI 写的，或者 AI 写出这么完全一秒钟生成的事儿，谁还干这件事呢？所以这东西已经不存在原创。所以大家为什么要么就发这种大陆的啊？就是我礼多人不怪嘛，那我群发一下啊，总归落不到什么坏处。那要自己写，就完全就是去繁留简。对吧？就是最简单，就一句某某某过年好，好了，就最简单，多一个字都感觉好像我是 AI 生成的，就这个是，我觉得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吧。但是呢，一方面是这种，二来呢，我觉得大家在厌倦了这种群发之后，可能也想着我只想给自己真正想发的人发几句就算了。就自打我想自己原创写了，就是比如说谁谁谁过年好，那我就指定发给几个人吧。一想想，哎，好了，掰手指想想，发可能还不超过五个，哎，这就让大家短信都变少了嘛。就每个人都只想发可能自己真的想发的。但是我今年也收到一些群发的，你知道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啊。但是虽然这个有点功利了，他就说，当你自身没有价值时，你发出去的新年快乐对别人都是一种打扰。这句话你听说过吗？
很扎心啊！你试图向上社交也罢，维系感情也罢，其实非常的虚。
对，有的人就是说啥呢？就是你以为你加了某个名人他的微信，你就成为他的朋友了吗？你就认识他了吗？这现在，以前觉得一定要要到谁谁谁的微信，现在你发现你要到了也是白要啊，因为你不会跟他有交集说话的。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反正这个什么都是大 V 的这种大会吧，然后。当时跟一个反正比较有名的人在同一个电梯里啊，我是没有跟他要微信，好几个人跟他要微信，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们还是不要交换了，他说就算你加了我们也不会说话，对彼此啊都是无效的这个社交，所以我觉得不加更好。我就这么直白，他说加了咱们也不会说话的。真的就事实上就是这样。你想你加了那么多的人，现在每到一个地方，好家伙，开个会谁谁都不知道呢，最后就说咱们互相加一下微信吧。啊，大家起来，一个人开个二维码互相扫扫扫扫扫，要么就是我们面对面建个群吧，然后就什么今天多少啊 ,0227 好输进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加了这个群，就你加了无数多，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你给人家群发短信。所以说当然刚才说你自身没有价值，我觉得这说的有点扎心了。换成另外一句话，我觉得就更适合这种过年场景，就是你跟对方如果没有真的交情，你给他发群发的祝福，就等于在发送垃圾信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加贴切一点的。所以今年虽然我真的没有收到几条，十来条，然后我就发现有几个是一看就群发短信的嘛，我就拉了一下，好家伙，好震惊哦，有三个人。因为我这个信息保存的比较时间比较长了，十年，我不知道他是谁，每年逢年过节就群发这种短信，所有的聊天记录就是群发的短信，就群发的这种祝福，一看都是群发的，从十年前开始就不知道这人是谁，然后群发了十年，就三个人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三个人删了。没有任何，
做得非常好啊，很痛快，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说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可能也都不知道我是谁，你就这么机械的发送，那其实就是一种垃圾信息嘛。所以我觉得反而这种啊，大家收的信息少了，倒是一种返璞归真啊。
在这种祝福语一秒钟生成的时代之下呢，是有人觉得这种人情世故的仪式感东西是要做的。比如说大家可能今年收了很少的祝福，但是我今年就收到一个人，他没有给我发各种祝福，他直接打电话过来，哎，掌柜的，过年好，我们怎么地，
天哪，
几句话交代了。我一开始我都没接到他的电话，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儿嘛，我又再打过去，然后就寒暄一下，就是他的行为其实是想表达我是一个真人，我用打电话的方式，我不用发文字的方式表达我的一个态度吧。
这个我有点接受不太了。就我有点，你知道我父母那一辈儿，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们，从大年初一开始就开始给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互相打电话了，而且他们为了互相不打扰都分别在两个房间里打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他们都不觉得这是一种打扰。反正我每年我都知道他们会给几个朋友老朋友打电话，那当然这一个电话也不是说过年好就完了啊，从过年好，然后你在哪儿过年呢，然后啊，就开始身体怎么样啊？最近吃什么呢？反正就是有没有做什么锻炼呢？怎么怎么地啊？反正就能每个电话都能打一个小时，就真的是一年的例行。但是在我这个社交的圈子里边，我这就平时都不会用打电话这种行为，都觉得还挺打扰，挺冒犯的。你不知道对方方不方便接电话或者干嘛的，基本上在手机上。让我认为最郑重的表示你对对方很看重的这种祝福的形式，就是在12点钟00:00的时候给他发一条过年好，就已经非常表现出来我的重视了。
这个 AI 就绝对可以做了，以后就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时间了，全都让 AI 去做。因为 AI 也可以直接模仿出你的语音出来，对吧？因为他知道你的语音库嘛，知道你的音色。但是丁丁刚才所说的你家里的长辈这个行为啊，我可能会把它归因于到了退休的年龄之后啊，可能年龄越增长越孤单，越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属感的地方。他们可能这我们的父辈这个爸爸妈妈们跟老同学老战友打电话，他们真的是有话聊，并不是
尬聊
空洞的寒暄，他们是真的想去表达，他们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属感的地方，是言之有物的一个表达，而不是像我们可能觉得是一种空虚的表达。
我们要真的打电话真的就是尬聊了，有时候我妈会把电话塞给我说，哎，来你也说两句，跟这个二姨，你给二姨说两句，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没有什么好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唠那么多。
可能还有就一个原因，不得不去承认像木心那些心灵鸡汤的那些诗啊，那从前车马很慢，对吧，一生只能爱一人，就那种年代啊，不得不去面对在2026年我们的通讯是唾手可得的，我们千里之外，你在美国，他在韩国，他在西班牙，你们也可以无延迟的 FaceTime 微信的视频就在你的眼前，这种东西在以往是不敢想象的，那么唾手可得就很难有所谓的很激动很珍惜一年一次的这种价值感，因为它很廉价，你跟任何人的沟通真的很廉价，它不是写书信费力的去等，然后期待对方去回你什么，对方怎么想的，现在就是秒连，瞬间连接，就是让所有的沟通变得低成本的廉价感，你就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很郑重的东西。
嗯，这让我想起来啊，以前会有一个小说里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谁也没有想到那一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或者说自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就这小说里常见的一句话嘛，那就表示从此两个人就失联了啊。那当我们接触互联网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失联，小学有小学群，初中初中群，高中高中群，大学大学群，不同的同事还有群，所有的人都在里面，谁也不会失联， 但是你
还有一个离职群，
离职群，但你会联系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感慨，还不如没有这个群，没有联系方，你会特别的怀念。哎，他现在在做啥呢？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了？现在可好？你还不知道啥呀？他就在那群里，但你会跟他说话吗？你也不会说。所以有了这种联系方式，跟没有又有说多大的差别呢？但是又没有了那种神秘感，没有了那种怅然若失，因为他就在你的微信里，你其实你并不想联系他。就没有那确实是没有那种感受了，没有那种珍惜的感受，失去了珍惜感。
而且现在所有的 APP 国产的 APP 还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功能，对吧？它的名字叫你可能认识的人。你刻意回避着他都可能主动的推给你，然后你被莫名其妙的人给加上，因为都有一个叫可能认识的人。
所有的你生平中萍水相逢的这些人啊，都全部都凑到你的身边，一点都不带让你感觉到留恋呐、什么难忘啊。不是之前我们听众在会员节目里面他就说啊，他跟张泽天不是高中同学吗？那我说那你们的关系怎么样？他说什么关系啊？他说那不就跟现在同事的关系是一样的吗？他说只不过那时候是3年的同事，现在同事都10年了。真真的啊，是就是这样的，就所有的人都特别容易联系上之后啊，随便都点开之后，你没有一个人你会觉得是所谓的珍惜的。
以往能够骗自己的一些情绪，一些幻想出来的感动，在科技面前支离破碎。
有的人你确实是想联系他，也多年未联系啊，他就在你的微信上，但是你可能觉得不知道说什么，还不像假设你在路上突然遇到了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那种惊喜，某某某你还记得我吗？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我都没有你的联系方式。哎，现在呢，没有了，没有这种感动了。
也许我们的结局就是技术的进步，人越来越孤独吧。孤独可能是一种宿命，是我们当代人的一种宿命。在这种情况下，你出去玩，你去在旅行旅游，你去接触陌生人，反倒是可能在当下更能体现出他的真实含金量，给内心的冲击感，手机无法给予的，那就是线下的跟陌生人的认识、交流、分享。
线下，你说线下对吧？就不是在线上。
那你去走出自己的茧房，大概率的情况，那就是在旅行之中啊、爬山之中啊、各种骑行的各种小团体之中啊。
其实这种真的还，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但是很多人都，如果说是 I 人的话啊，可能不太愿意在各种场合下社交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老年人做的比较好一点。经常我妈都说，或者大家都说，哎，老年人嘛，他们都是同龄人，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啊。他们景区的时候排排队啊，排队那会儿功夫，等个缆车排队或者买门票那会儿功夫，互相退休金是多少，对吧？在哪儿养老？儿子多大？闺女多大？这都问得清清楚楚了。一起坐个缆车，缆车里边不是能坐4个人吗？好家伙，就这一会儿功夫都称兄道弟了。但是你说啊，老年人都同龄人，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同龄人在一起很难主动说什么啊，就这个还挺那个的。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赶上有一年圣诞节，然后在一个小饭馆里边吧，就座无虚席，都是人，然后突然我就灵机一动，我说哎，不知道哪根主要是脑子好像抽掉了，我就说要不然我们站起来祝福所有的饭店里所有的人圣诞快乐怎么样？然后那几个人就说那行，那咱俩站起来吧。然后我们就4个人吧，我们就一起举杯，我们祝福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圣诞快乐。你知道下面什么结果吗？
没有人配合，这很尬吧，
鸦雀无声，搞得我们下面也吃不下去了，赶紧买单走人。人生当中最尬的一幕啊。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确实很有画面感。
在这种线下旅行当中能大胆的交谈，然后能认识朋友啊，是非常幸运非常幸运的事情吧。就大家哎正好都合拍啊，都没有都不会让对方下不来台这种啊。
真特别好，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拥抱技术的一派啊。我觉得现在的这种不用看什么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或者说大家这种祝福越来越少了，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好。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叫大家装都不装了， 以往装的现在装都不装了，这种你不觉得很好吗？
是的，
好的不得了啊。
所以我看有人说啊，哎，不群发短信了，说明那种通过集体动作来确认彼此存在，这个时代过去了。有的人发这些群发短信，他其实就确认你是不是还在，就没有把他拉黑啊，有没有把他删除，其实是一种测试你存在，然后再让你知道他存在啊，就是确认这种彼此存在啊。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那种意义了。可能大家这种在互联网里边已经沉浸到够久，到已经走向非常成熟的社交了，就是不再搞这些虚头巴脑啊，真是装都不装了啊。
真太好了啊！时间短暂，大家是做自己最好，对吧？自己是什么样性情的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的3万多天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真的是人生中特别美妙的事情啊！当然提醒大家，就是出去玩也要安全第一啊，千万不要被一些媒体政策、一些吹风宣传，然后就贸然的前行。比如说
俄罗斯
紧急发生的一些悲惨的事件啊，对吧？有7个生命已经
消失在
沉没在贝加尔湖底了，
消失在冰面之下。虽然说没有发出旅行警告啊，但是这样的悲剧发生了，大家都要自己提醒自己啊，自己警示自己。有些地方能不去就不去啊！
我看到本周有一个网上调侃说，护身风的含糊量又再次应验了啊！因为他以往直播的时候就说千万不要去俄罗斯旅游。
也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平台的评论区里啊，留下你的留言。
博客的评论区还好，现在没有 AI 留言的是吧？可能大家还是愿意真的爽或者真的不爽，愿意用真人去回复啊。
目前还没有水军存在。还没有看上这块地方啊！当然，大家如果想听到更多我们的酸辣的点评啊，就够酸够劲爆的新闻话题，也欢迎订阅我们的《新闻酸菜馆》会员节目啊，就在酸菜馆播客的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边就能找到订阅方式，或者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介绍找到我和王掌柜私人微信啊，那么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订阅会员节目，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会员节目大家庭啊！
是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